好了，状语和状语从句，举第一个例子，然后再看第二个例子，在我们书上第八页。75题，第八页75题，赶快看看考点啊！告诉我，第八页75题状语从句在哪里？你不要看不到啊！这个我教给小学生，他们都应该能看出来的。So。That 什么状语从句？结果状语从句。 So that 引导的结果状语从句可以直接翻译。我这里举的每一个状语从句，我总共就举不到，应该是状语从句总共举四个例子，每一个状语从句都各有其代表性啊。第一个状语从句是 until 引起的时间状语从句，第二个是 So that 引导的结果状语从句，常常考研常考的啊。来翻译吧，这句话简单。Home appliances 专有名，那个是习惯用法啊，不能翻译错，是考点。怎么翻译？家用电器，不叫家庭工具啊。家用电器，来往下再接着翻译。家用电器将变得如此 smart， 怎么翻译？只要你不把它翻译成聪明就可以接受了。电器它不会变得聪明，对不对？家用电器将变得如此。智能化，这样翻译最好的。当然有人翻译的时候比较、轻松，他这样翻译，家用电器将变得如此小巧或者灵巧，这样的词都还可以啊，就是你不把它变聪明就好了，因为电器它不会变得聪明。家用电器将变得如此智能化，以至于，再接着往下， control 叫控制和操作它们，将 result in 怎么翻译呢？导致一种什么新的 psychological 讲过了，心理 disorder 叫紊乱疾病，对不对？将导致一种新的心理疾病的 breakout 叫什么爆发？破折号解释，直接套用破折号，什么心理疾病呢 ？Kitchen rage 怎么翻译啊？厨房生气啊？厨房是不会生气的，我告诉你，这个 kitchen rage 这个词。翻译的时候，当年你怎么翻译就觉得有点怪怪的感觉，但这里我告诉你吧，这里这个 kitchen rage 它就是进一步在解释什么心理疾病，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它是一种人的心理疾病，你想象一下，不要乱说，你想象一下，就你们这个，我觉得你们这一代好像对心理学是很有研究的吧？你不要告诉没研究哦。你们动不动一见到某一个人，有人就成天下来问过这样问题，说老师你啥星座的，我给你算一卦，对吧？然后还有就问你什么血型的，我是，对吧？这个你们知道，心理上的疾病，有一种人他就是有点不爱说话，狂奔，就是几个月不说一句话，这种叫什么病？抑郁症吧。你看你们多有研究啊，对吧？然后还有一种人他叫 rage， 你们知道 rage 他不是一般的生气啊，叫什么厨房狂躁症，就这样翻译，就是人一进厨房就狂躁，厨房狂躁症。好了同志们，翻译的时候这种现象啊，就是你们怎么感觉翻译就感觉有点不太到位的那种状态，就是这个厨房狂躁症，你怎么翻译就觉得有点怪怪的这种状态啊。好了，今天稍微给你们讲深一点，这是有一种，来我们先整理一下这句话，整理完之后我再跟你们讲。开始吧。家用电器将变得如此智能化，以至于控制和操作它们将导致一种新的心理疾病的爆发。这个的爆发可以不用翻译了，破折号解释，导致一种新的心理疾病就可以了，对不对？爆发可以省略。然后厨房狂躁症。好了同学们，我跟你们解释一下，今天稍微讲深一点，今天第五次课了。在翻译里面上啊，同志们，就是你看看这个 kitchen rage 这个词，你翻译成厨房狂躁症，就是说你总觉得你在翻译的时候总会丢失掉一些东西，就是你翻译的时候总会有些他总翻译不到位这种现象的存在。 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英语和汉语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语言，所以你在英语当中，你在汉语当中找一个词去完全跟英语的这个词去匹配的话，它不能完全匹配的。
找同样一个人跟他完全重合的这样一个人，你们知道哲学上说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对不对？一样的，一样的，就是你做翻译的时候你总会丢失掉一些东西。比如说我再给你们举例，大家知道，跟你们说一句汉语吧，叫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你听听这个怎么翻译的，无边落木萧萧萧萧下，然后有一个叠字吧，萧萧下，然后后面还有滚滚来，还叠字，还对偶，对不对？怎么翻译呢？像这种你在翻译的时候你总会丢掉一些东西。其实这个倒好翻译啊，无边落木萧萧下，不见长江滚滚来，怎么翻译？很简单，无边没有边的叫什么？边叫傍的，傍的，无边落木叫没有边的 boundless， 无边落木萧萧下叫 boundless leaves， 对不对？落木不是落下来的木头啊， boundless leaves， 然后萧萧下叫 falling， falling 用进行时态省略那个谓语动词，表明往下落，因为这个诗歌当中它不需要完全的对照语法， falling down and down， 这不就翻译出来了吗？无边落木萧萧下，来再翻译，你们翻译，不尽长江滚滚来，没有尽头的叫什么？尽头叫 end， 没有尽头的 endless， 然后长江这里跟它对照，不叫长江 river， 就来大写 river， endless rivers， endless rivers， 然后滚滚来，滚滚向前叫什么？ rolling， 然后 on and on， 你看看叠字对仗全有了。And roundless leaves falling down and down, endless rivers rolling on and on， 对吧？现在我再进一步帮你分析吧，这个语文翻译的很好，为什么呢？请看，还有除了这里 down and down 在押韵之外， down and down on and on 在押韵之外，还有 and round boundless l 押韵， falling 押韵，然后 leaves 押韵，押头韵了，然后还有 rolling，对吧？当然也对照了，也对上对偶，对吧？好了，但这个翻译它也丢掉了一些东西。再给你们看一个，比如说，请看这个啊，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你看看，有人说这还不好翻译 ，I serve for everybody and everybody serves for me， 没那么简单，同志们，你看看啊。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倒过来，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回环呐、啊，汉语的。那这个怎么翻译啊？现在我告诉你啊，翻译的时候也可以翻译，怎么翻译啊？请看 ，one for all and all for one， 一个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个人 ，one for all and all for one， 倒过来 ，one for all and all for one。就这样，但我再告诉你吧，我说了，就是翻译的时候你总丢掉了一些东西。有人认为这不是回环，英语的真正回环应该是一种什么回环？这个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往回读叫回环吗？不是，英语真正回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往回读，比如说，就连字母都可以倒过来，你知道吗？这个才叫回环呢。他所以认为你翻译的不是太好，所以你总会有缺失的。这个字母是可以倒过来读的，比如说我给你们，没错，我刚我已经写了，看看这个品牌名。回环吧 ，ELLE，ELLE， 对吧？这才是回环呢。当然，这种翻译的当中是有的。当然，今天可能讲的有点像，就是说我说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做翻译的时候，你总可能会丢掉一些东西。但是，尽量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把你所理解到的东西把它传达出来就可以了，就是这样。好了，可以了啊。这两天正在放一个片儿，挺好看的，叫那个《Interpreter》。那个叫翻译风波，看过吗？还没有啊，挺好看的，挺好看。他是讲一个联合国的议员，然后就是因为他听到了一些什么东西，你看看那联合国的那个翻译史，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挺好看的啊。来， 回过来说我们书上的状语从句，先做好基本的翻译吧。嗯，第那个下一个状语从句的例子在我们书上第二页71题。第二页71题，赶快看，告诉我状语从句在哪里。这里 for 引起了什么？原因状语从句。好了，这里原因状语从句是我们考试当中常常考的。这里前面我给大家已经讲过了，前面有一个时间状语从句，还讲了一个那个结果状语从句。原因状语从句在我们考研方中见的特别多。现在再请大家看看黑板，原因状语从句的连接词有哪一些？除了这里的 for 之外还有哪些？Because， 还有 since， 还有 as， 还有吗？ Know that， 没错， know that， 还有当然 in that 也可以，它引起原因啊，表原因，考研常考的啊。好了，可以了。来看看我们书上这个怎么翻译，开始吧。 The target is wrong 怎么翻译了？目标是错误的。但这里什么目标是错误的，把它翻译的更具体一点，请大家看看 For in attacking the test， 所以这里你们知道这个什么是目标啊？测试，对不对？所以这句话应该这样翻译最好，把测试作为抨击的目标是错误的。因为 For 往下翻译，因为在 attack 叫抨击，对不对？我刚刚讲了 attack 进攻抨击的意思，对不对？因为在抨击这些测试的时候， critics 什么人？批评家。好了，看看这里，这里有点麻烦。批评家 divert attention from the fault， 你们知道这里 divert 这个词是当年的一个超纲词，因为在你们的大纲上只有 diversion 这个名词，而没有 divert 这个动词。 diversion 什么意思呢？偏离。所以 divert 叫转移。好了，但是记过转移还不够，请大家看看，如果记过转移你直接翻译一下试试，批评家把注意力从错误转移了，是这样的吗？不是，直接翻译成批评家没有注意到错误，应该这样翻译，明白吗？如果不明白，我等会儿后面会给大家讲否定的，大家请看看 divert attention from，如果直接翻译就是批评家把注意力从错误转移了，他其实就是把错误从注意，把那个注意从错误转移了，就是没有注意到那个错误，就是这种情况。好了，再往下吧。批评家没有注意到错误 lie with 叫什么？存在于，这个短语我讲过，批评家没有注意到错误存在于那些 ill-informed 的叫，这个词又不好翻译。先分析它，根据词根词那个构词法 ，inform 叫通知，对不对 ？inform 的叫通知到的、了解到的，对不对？一有没有通知好，没有了解好，对不对？给我一个成语，就是通知呢，通知了一点点，然后了解了，了解了一点点，成语四个字儿，一知半解，就是它。批评家没有注意到错误存在于那些一知半解或者是 incompetent 叫什么 ？competent 叫。能胜任的，对不对？合格的，所以 incompetent 叫不能胜任的或者不合格的使用者上。好，这句话讲清楚了，来整理它一下，开始吧。把测试作为抨击的目标是错误的，因为在抨击这些测试的时候，批评家没有注意到错误存在于那些一知半解或者是无能的使用者上，或者不合格的都可以啊。好了，这里这个原因状语从句也给大家说清楚了，然后再看状语从句讲的最后一个例子，也在第二页，第二页的74题。赶快看，这个结构你应该看得非常清楚。第二页74题，状语从句看到了吧？两个问，两个问题引起的，还有一个什么结构在里面？上次课讲过并列结构，对不对？怎么并列的？句子的主干是 the test work most effectively when， 对不对？后面怎么并列的？省略了， 的后面是 the test work least effectively when， 对不对？应该这样吧，来翻译它。这里 in general 怎么翻译呢？一般来说，这个主干 the test work most effectively 怎么翻译？测试工作最为有效。那么问我们说应该先翻译，对不对？当什么的时候测试工作最为有效，对吧？可是你们想想这个，我们说测试工作最为有效这种说法好吗？不好吧。来的最好的，当什么时测试效果最好，后面并列部分怎么办？当什么时测试效果 least effectively 叫什么？最差，对不对？所以这句话大的结构就变成了这样，当什么时测试效果最好，当什么时测试效果最差。看当什么时呢，第一个 when the quality to be measured， 这里主语后面是一个被动结构，在修饰这个主语中心词，这里叫当所要被 measure 叫什么？测试。被测试直接把被字省略就可以了，这个被动结构讲完状语从你马上讲被动结构，这里可以直接省略这个被字。当所要测试的 quality 叫特征，这里 quality 特征的意思啊，当然也有质量的意思，这里是特征。当所要测试的特征能够 can be most precisely defined， 如果直接翻译的话就是当所要测试的特征能够被最为 precisely 叫精确 define 定义时，这里被字又省略不用翻译，当所要测试的特征能够最为精确定义时，测试效果最好。